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谈谈我们个人的抉择。
今天你可以选择吃生命树的果子，因为神已经赐给你这个选择权，你只要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就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或者你可以选择不顺服神，背逆神，吃属世界的果子而住在死亡里，所以呢，你就不能为自己的光景而埋怨亚当了。
很多人以为自己能够安排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们就是所谓的自立成功的人。然而有些人却觉得自己所面对的困境是机遇或命运的决定，而不是他们行动所产生的结果。在这次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为我们探索一个宝贵的教训，让我们明白我们有责任为自己做抉择，特别是涉嫌到究竟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份礼物。好，现在请查克老师继续为我们查考马太福音第十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十章，然后呢，我们要进入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章记载，耶稣差遣十二使徒出去，并且赐给他们治病和赶鬼的权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主做先头部队，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传扬天国的信息。耶稣还嘱咐他们不必带很多钱上路的，因为他们所服侍的人会支持他们，工人得工价那是应该的。马太福音第十章第26和27节，耶稣继续对门徒说，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耶稣说，我一直在教导你们，训练你们，一直在这些内部小课堂上告诉你们，好了，现在你们要出去公开地宣讲这些真理。你们在这些小课堂里学习到的真理教训，现在呢，你们要出去把它宣扬出来。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第28节，耶稣又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耶稣并不是说要怕撒旦，撒旦在地狱里呢，并没有能力毁灭你的灵魂。耶稣乃是说，你们要怕神，不要怕人，人所能做坏透顶的事情，大不了就是把你杀了。所以呢，为什么要怕人呢？离开这个身体，就与主同在了。那能够杀害身体和灵魂，而且把它丢在地狱里的，你们应该要怕他，那位才是你们真正要怕的。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第29节，耶稣又继续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 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这里再次说到你们的父，你们的父眷顾他的创造物，而小麻雀呢，是神创造中的一个最普通的生物，它们普通到了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在那个时代呢，你可以用一个便士就卖四只麻雀，两个麻雀呢卖一分银子。然而若是你们的父不留神没注意到啊，他们才会掉在地上，否则呢没有一个会掉在地上。神对你的事情是何等的了如指掌啊。第三十节，耶稣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挺有趣啊？神知道关于我们的一切不足挂齿的琐事，他比我们更知道我们自己的事情。你的那些个芝麻绿豆的琐事，神全都清楚。天父就是这样的关心着你啊，巴不得我们都知道天父是何等的关心我们，关心他的儿女们呢。马太福音第十章的三十一节，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假如神关心小麻雀，他一直对他们说，别担心他们会杀你们啊，因为你们的天父知道一切，所以呢，一只小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那么如果你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跌倒了，如果你们因着努力与人分享基督荣耀的大爱而遭到杀害的话，你们的天父岂不更加留意到你们吗？他岂会不知道呢？所以啊，你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不要怕人，他们呢充其量做的事就是把你们杀掉嘛。马太福音第十章的三十二和三十三节，耶稣继续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这两节经文的含义是非常严肃的，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站在宇宙的创造主面前接受审判。如果我在人的面前承认耶稣基督，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神呼唤我的名字，要我站在他的面前，那么耶稣就会站出来在天父的面前承认我，说，父啊，这个人呢，叫查克，他是完全的。这不就是犹大叔说的，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吗？当耶稣说，我是完全的时候，啊，为什么你在笑啊？啊，因为你知道真相，我知道真相啊。但是我也知道我的救赎主的大能，当他在父面前承认我的时候，在父面前介绍我的时候啊，我在他里面是完全的，是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但是如果你在人的面前否认了耶稣，那么你就要独自的站在神的面前。案卷展开了，神知道一切的事，他也完全知道人内心的秘密。实际上圣经上说，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你在那里为自己赤裸裸的状态感到了羞耻，因为一切都揭露敞开了， 可能你私下对耶稣基督说，主啊，主啊，主呢？摇摇头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啊，这是多么严肃的事啊。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马太福音第十章的32和34节，耶稣继续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耶稣基督的福音团结人们成为一个群体，福音把一个税吏和一个奋锐党人联合在一起，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却也把人区分出来了。福音把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神国度的人，另一类是属于黑暗国度里的人。耶稣不仅把人区分出来，却把人也连结起来了。很多时候，耶稣把一个家庭里的人区分出来，也许孩子进入光明的国度，但是父亲呢，却继续在黑暗的国度里背叛了神，因此呢，造成了区分，也引起了分歧。这种对立的状况，往往是因为光明的国度与黑暗国度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的。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十章的35和36节。耶稣又说，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耶稣的话是出于他个人的体验，因为那个时候呢，他的兄弟都在反对他。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第37节，耶稣又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如果我们的家人不是与我们在信仰里合一的话，那么我们对耶稣的爱必须是至高的，必须要超过自己的家庭成员。假如他们不属于光明国度里的一份子，那么在我们对基督的爱必须要超过对家人的爱。马太福音第十章的38到40节，耶稣继续教导门徒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现在我们看到耶稣给他的门徒的权柄。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代表主，所以你们必须像主那样。马太福音第十章的40到42节，耶稣继续说，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所以你们为弟兄所做的任何事是为主做的，你们施舍也像是施舍给主的，你们施舍给主的一个仆人就像是 施舍给主一样，接待主的一个仆人正像你们接待了主，你们施舍给他像是施舍给主，那么你们将为此要得到赏赐。你们以一个门徒的名义倒一杯冷水给某个人，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好了，接下去我们进入马太福音第11章第一节，这样记载说，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耶稣差遣了门徒出去，接着呢，他就出发，跟随在门徒的后面，进入各个城市去。12门徒有点像做主的先头部队那样打头阵，为主开路。马太福音第11章的第2和第3节说，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这时候施洗约翰被希律王关在监牢里，之前呢，约翰一直在传道，宣告天国近了。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现在呢，约翰仍然被关在希律的监牢里，他似乎对主说，嘿，我们动手吧。因为啊，约翰也不完全清楚基督第一次降临的使命，但是呢，他一直在期盼着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天国能够立刻建立起来。而事实上呢，耶稣却没有宣告他的能力，也还没有推翻罗马政府的恶，而约翰呢，却仍然要在监牢里，他呢，渐渐失去耐心了，所以他就差遣门徒去见耶稣，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哎，让我们动手吧，我呀，不想继续蹲在监牢里了。你就是我们寻找的那一位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另一个人呢？耶稣就这样回答他们。马太福音第11章第4到第6节这样记载说，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并没有直接的回答施洗约翰，却是引导约翰去留意他的事工，就是他一直都在做的工作。你还记得吗？耶稣被出卖的那个晚上，他跟门徒谈话，使徒约翰很忠实地记录了主的话，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那里。耶稣说，现在我要去父那里了，我去了之后会再回来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也说，你们看见了我，也就看见了父。 腓力对他说，主啊，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换句话说呢，耶稣指向他的工作，作为他的使命，他的位格，以及他的权柄的证据，他指向了自己所做的工作。他也说，我所做的事便见证我。他做的事就是证据，他在应验旧约圣经有关国度的预言，说到瘸子要行走，瞎眼的看见，哑巴能说话，聋子能听见。耶稣的工作使得这些预言得以应验，他叫死人复活，贫穷的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他在应验神的国度的种种方面，因此他的工作就是一个见证，是一个证明。他所做的包括医治来到他跟前的病人呢，开瞎子的眼睛啊等等。他对施洗约翰的门徒说，你们回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换句话说呢，你们告诉他，我没有真正立刻建立起一个国度，没有推翻罗马政府的恶，而建立一个实质的可以看得见的地上的国度。凡不因为这样而跌倒的就有福了。好了，今天的经文我们就查考分享到这里。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我们蒙基督呼召，就是要去服侍主，并且顺服神的权柄。从马太福音第十章有关耶稣的门徒早期传福音的记载中，查克老师鼓励我们要跟随耶稣为门徒所立下的美好榜样。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分享他的总结点评，请留意收听。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让我预告一下，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从属灵的层面为我们分析生命价值，这是您不可错过的内容。请记得准时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也请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今天的节目做点评。
今天呢，有许多人为了自己的问题啊，在埋怨亚当，他们觉得自己要为亚当的过犯而受苦，这样相当不公平啊。他们抱怨说，他为什么当初不选择生命树呢？他为什么不先吃另一棵树上的果子呢？他真愚蠢。我们都会指责亚当做了愚昧的选择，但是实际上呢，今天仍然有两棵树在那里，而你呢，必须要做一个选择。你今天可以选择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因为神已经赐给你这个选择权。你只要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就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或者呢，你也可以选择不顺服神，背逆神，去吃那个属世界的果子。那么你呢，就是住在死亡里面了。所以你不能为自己的光景去埋怨亚当，要埋怨你只能埋怨自己， 因为你，当然了，还有别的许多人跟你一样，都在追随亚当的愚昧行为，不选择神借着耶稣基督为全人类所预备的生命树上的果子。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在下一节的节目时间里继续跟你分享查考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施工赞助。